现在请我们翻到但以理书第七章。第十九节，那时我愿知道第四兽的真情，它为何与那三兽的真情大不相同，甚是可怕，有铁牙铜爪，吞吃嚼碎所剩下的，用脚践踏，头有十角和那另长的一角，在这角前有三角被它打落，这角有眼，有说夸大话的口，形状强横过于他的同类。我观看见这角与圣民征战，胜了他们，直到亘古常在者来给至高者的圣民伸冤，圣民得国的时候就到了。我想我们继续来看那个后面，就是第七章后面的。那我还是要提醒弟兄姊妹，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乃是讲到主的升天，然后五旬节那一天他就开国了，所以天国开国的那一天应该就是五旬节的那一天。那么然后第十五节，至于但我但以理，我的灵在我里面烦闷，我脑中的意象使我惊惶，我就进一位四立者问他这一切的真情，他就告诉我，将那时的讲解给我说明。这四个大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然而至高者的圣名必要得国享受，直到永永远远。那这一段很明显可以应用在教会身上啊，不光是以色列，因为如果你光讲到弥赛亚国的话，那么很多人以为是属地的国，但到了这里你看见原来呢，天国有属地的部分，有属天的部分，那么就着时间来说，有现在的，有将来的。好，那么我想这一部分呢就很清楚了。那下面呢你若再读剩下的，你就知道说，因为刚才我们所说这个四个兽就是四王将要在世上兴起，那么第五个王后来就诞生了，我想我们刚才已经看过了，所以就做王来说，所以特别讲了王，所以基督的国，人子的国，那个王当然指的基督来说的。好，所以现在呢这一部分我们清楚了，那么下一部分呢就是国的部分，就是说第二十三节，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践踏嚼碎。所以现在是两面的，一面我们说过这四只兽可以指着四个王，那么同时呢也讲着他们所代表的四个国。那么现在第四个国呢，那么所以现在开始这个天使呢就在那里解释了，解释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这解释呢就是从23节开始。那四立者这样说，第四兽就是世上必有的第四国，与一切国大不相同，必吞吃全地，并且呢践踏嚼碎。那么现在第四只兽不是有那十角吗？在历史上你找不到这个十角的，找不到十国，你如果真的去读历史的话找不到的。所以呢很明显的，而且根据我们刚才所读的，等到宝座将来审判案子打开的时候，一直到世界的末日，所以这个第四只兽是一直可以到主回来的时候。那么可见呢，如果你是讲它是罗马帝国，那已经走入历史，但是如果将来还有，那就表示是罗马帝国复兴的罗马帝国。所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就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说，将来罗马帝国一定要会重新再起。那么然后呢，到那个时候，就是到那个时候有十个角。那么这个十个角是什么呢？他说至于那十角，就是从这国中必兴起的十个王。所以那个十个角就是变成第四个国，第四个帝国要兴起的十个王，所以这个一定跟这个十个王有关系。那么后来呢又兴起一个王，所以那个小角就是后来又兴起的，与先前的不同，他必制服三王，所以他就征服了这三个。那么他必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这个就是大灾难的时候了，因为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 这个，那么这个要兴起这个王，当然就是指的低基督说的了啊，很清楚，这是低基督说的。那么他呢，要制服三王，而且要向至高者说夸大的话，那必折磨至高的圣名，必想改变节期和律法，宣明圣名必交付他手一载、二载、半载。所以，如果现在你把这个预言跟启示录一对照，那么很明显的，那么这个那个小角呢？是当然就是指着敌基督来说的，你一对就很清楚。然后26节，然而审判者必坐着行审判，他的权柄必被夺去，毁灭、毁坏、灭绝，一直到底。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必赐给至高者的圣名，他的国是到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必侍奉他、顺从他。所以这个就等到将来基督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就彻底的就解决了基督。所以那时至此完毕，至于我，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却将那时存记在心。所以现在呢，我们对第四只兽呢可以说是有了概念了。我们知道说这个第四只兽可以一直维持到主回来，如果他走入历史的话，那就表示他将来一定要重建。如果第四个帝国指的罗马帝国，那就指的罗马帝国要重建。如果这个第四个帝国里面包含甚至包含奥斯曼帝国，那就表示将来奥斯曼帝国也会再起啊。那么这个那个势力会再重新抬头。那么在这个局面里面，然后敌基督就产生了。所以到了敌基督的国的时候，那个时候有十个国，就是这里所说的。然后呢，其中有三个国就被谁制服了呢？就被这个敌基督制服了。所以大概那个解释就是这样。所以很明显的，这个是比第二章的要清楚的。第二章只讲到十个指头，小指头如此而已。那现在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那么当然这个但以理心中甚是惊惶，脸色也改变了，因为当然和这个他没有想到这个最后的那个局面乃是个敌基督的局面啊，所以这是，所以现在很清楚是但以理所看见的四个兽。但是呢，我们讲过这个只是什么呢？这个只是两个焦点其中的一个焦点，而且你一定要等到末世，到了启示录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才看得比较清楚。所以下面接下去的，我讲到这里的时候，我想我们一定要稍微点一下这个启示录第十三章，稍微点一下，因为现在我们有了这个基础以后，那么我们看这个圣经，我们看圣经是怎么说的，在启示录。所以我们看，跳到启示录第十三章。那启示录第十三章呢，我们注意就是第一节，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来。那么这个意象是约翰看见的，不是但以理看见的。那但以理在历史里面，我们知道在公元前大概500年左右，他看见了那个意象啊，大概左右他看见那个意象，有四只兽从海中上来。所以你很清楚的，但以理书如果启示录你要看一个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那一定是和但以理书接轨的，就是他的解释是在但以理书。那么但以理书所以不清楚，就是因为那个时候是封闭的，到了启示录以后是更丰满更圆满的，所以到这个时候你应该能看到那个整个的全貌啊。所以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十三章。那么如果我们讲过，其实但以理书里面的兽，一面指着国，一面也指着那个，也指着王来说的。那么同样的，我们也把这段圣经应用这个原则应用在这里，我们就清楚了啊。所以解释的钥匙根本是在是在但以理书，所以尤其第七章我们清楚哈。然后第一节说，我又看见一个兽从海中上，有十角七头，在十角上带着十个冠冕。七头上有蝎毒的名号。好，所以这里很清楚了，如果这个兽在但以理是指国，这里也是指的将来一个帝国要出现。那么这个等一等，你看去上下文呢， 那么这个受呢，很自然的指着敌基督来说的，你看到后面很清楚。所以这个国度呢，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国。所以将来呢，等到敌基督出现的时候，他有一个大一统的天下，政治是统一的，军事是统一的，经济是统一的，宗教也是统一的。所以将来有一个大的局面，就是这个兽所代表的。那么然后你一看这个兽，你就知道，如果根据圣经的延续性的话，很清楚的啊。尤其我们讲过，你这两个焦点彼此解释的话，那么很清楚的。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这个兽啊，有十个角，有七个头。所以你觉得，当你一看这个兽有十个角，你很自然就想起了但以理的第四个兽，很清楚的，因为它有十个角嘛，啊。所以可见呢，如果在但以理书所看的四个兽是指着罗马帝国说，那么很明显现在从海南上来，而且又是十个角，所以可见呢，那应该是第四个兽。所以基本上呢，应该这个将来敌基督的国应该是属于第四只兽的。所以这个和但以理书后面这一段的解释刚好是不谋而合的。不过呢，你从这里你可以多看见一点，就不同在哪，他说这里又多了七个头，有七个头。那么十个角上带着十个冠冕，当然后面你看，因为十角等于十个王，十个角等于十个王嘛，所以这个也跟什么相谋不谋合，和但以理书也是一样的。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很清楚的，这个很明显是第四个兽。不过真的是敌基督的这个国出现的时候，它比第四个，比这个但以理所看见的要更清楚一点啊，更清楚一点。那为什么这个兽是个不知名的兽呢？因为它是四不像的。你说它是狮子又不像，你说它是豹又不像，你说它是熊它也不像，所以你没办法给它名字的。所以如果你从这个地方来看的话，你就知道为什么它是不知名的。所以到了这里你就稍微清楚，你不能叫它熊，你也不能叫它狮子，你也不能叫它豹，所以它是个不知名的兽。那么等到你到了这里的时候，你才明白过来。为什么明白过来了呢？你再读下去第二节，我所看见的兽形状像豹，所以样子像什么？像个豹。但你说它是豹吧，但是不对，你看它的脚呢又像熊的脚。你说它是熊嘛，也不对，它的口呢是狮子的口。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说，这个第四只兽啊，它一点都不单纯。第四只兽它乃是个混合体。所以一面你看有第一只兽的特征，它的口是，特别是口，因为它狮子的口可以夸大亵渎的话，那所以这个是狮子的口，这是特征，是巴比伦的特征。然后呢，这个形状像豹，所以表面上今天呢，你看见今天整个的这个政治制度，你可以看得出来，讲到民主啊这些，你看这个思想都是希腊哲学家的思想，可以说希腊的理想，希腊他们怎么样希望借着完人的教育，然后希望能够创造人间天堂。所以不要忘记，这个整个的样子并不是集权的，并不是罗马的，也不是巴比伦的，反而呢，你看见有人要说我们东方跟西方应该合而为一。那么这个思想什么思想呢？这个思想是希腊的，所以它形状像豹，但是呢它的脚呢是熊的脚。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将来敌基督的国那个版图应该是波斯大帝国的版图，因为只要熊走过的，那么就是它的版图。所以从这里我们知道，将来你要问到敌基督到底有多大，那个国到底有多大，那现在是指着它主要的国，那么其他当然它的影响力是全世界，但它版图有多大，那么大概就像这个亚哈水鲁，就是像那个什么以斯帖记一样，从古诗到印度，大概是这样大的一个敌基督的国。就好像将来的弥赛亚国，基督的国是从哪里？是从埃及小河一直到什么？幼发拉底河。所以我们知道说，那么将来敌基督的国到底它版图有多大，你就看这个熊它脚走多远多远的地方。所以从这里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这只兽呢其实是个混合体。 主要的是第四只手。那么这第四只特点在哪里？第四只特点你如果读但以理书读不出来的，但等到将来敌基督出现的时候，诶，你觉得很稀奇，他一面又像巴比伦，另一面呢有这个希腊帝国的特点，然后再加上波斯帝国的特点。那么还有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为什么是十个头，为什么这是七个头？你去注意那四只兽哈，狮子有几个头啊？当然一个头，狮子头只有一个嘛。然后呢这个熊呢也只有一个，这个最后的我们第四只兽呢也是一个头。然后不要忘记这个希腊，就是代表希腊第三只的兽有几个头呢？有四个头。所以三个加四个刚好几个？刚好七个。所以很清楚，你看得很清楚，就是说在历史上所出现的这个在整个四个头里面，你把它加起来，那个综合体就是什么？就是将来敌基督的国出现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当你读到这一段圣经的时候，当然你就想到，你看看现在整个欧洲的局面，那么特别是欧盟已经起来了，那么你从欧盟它拿用同样的一个货币，然后等于是到处可以通行，彼此可以通行，拿一本护照到处可以走，那慢慢慢慢的你知道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军队，很明显目前它是以这个美国跟中国跟远东做个假想敌，所以很明显这个世界你看好像分作三个大的阵营一样。所以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说这个你就从欧盟这个整个的形成各方面来看，还有我们知道许多今天回教徒他们做梦是希望说有一天那个这个就希望有一天这个所谓奥斯曼帝国能够东山再起。那么如果根据这个预言的话，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个走向，整个世界的走向很明显是往这个方向去，所以这个对我们来讲非常的有帮助。那么当然如果你再读下去的话，我又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然后下面说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那不要忘记，那么现在呢那个那么你再读下去，那么兽很明显是指着什么？指着敌基督说的。那所以现在你就知道这个兽它有两个解释，一个是应用在国，一个应用在这个那个敌基督所代表的一个就是能够代表敌基督的那个国家的元首。所以这个你这样的话在读启示录的时候，我想就没有太多的难处了。那么讲到这里的时候啊，弟兄姊妹，我觉得因为目前当然我们不能说兽已经上来了，我们不能，但是我们知道这个日子越来越近了，我们当然我们不是等候敌基督，我们乃是等候基督，但是不管怎么样将来呢这些事情会发生。那么尤其你会不会想到目前这个局面呢？你看你目前这个局面，你发现说这里面的狮子没有，今天这个希腊就是第三个帝国，这已经融在我们今天文化里面，甚至于今天在远东啊在东方，他们已经事实上已经接受了很多西方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的已经接受了希罗的文化，所以那个其实那个暴的影响已经在今天已经在。那么当然等到这个整个事情完成以前，那么你看见狮子，我们说讲到巴比伦，那特别是伊拉克很清楚，你看见这个虽然他打了败仗，但是我们知道将来根据他的潜力，他如果好好的运用，那么尤其慢慢慢慢现在跟从前不一样了，那么谁知道将来可能他真的成为经济的强国，那么慢慢就往圣经所预言的方向。所以将来这个我们知道讲到这个敌基督不是讲到这个罗马帝国在再起，或者讲到罗马帝国复兴的时候，那么我们知道你会发现它不光指着罗马，所以普通你讲的罗马帝国只讲了罗马，但是其实这个兽呢除了罗马之外，第四只兽之外，它还有什么？还有巴比伦的特点。所以现在你看见巴比伦的势力抬头了。那么这一次打波斯湾战争最后我们知道好像表面上是美国赢的，其实真正的赢家是伊朗，如果真的知道整个的局面都知道。 那么我们讲过，因为当初的美国是在两害之间取其轻，所以就扶植了伊拉克，结果伊拉克成为世界陆军强国之一，是第五大强国之一。所以后来我们在过去这两次的波斯湾战争，我想我们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那么美国当然很天真的，他们觉得今天中东所有这些问题有恐怖分子，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提倡民主制度。所以美国人认为说，只要在美国行得通的那个最美好的制度，他希望全世界都实行。那美所谓的民主制度就是点人头的，你算你的选票的。那么刚刚好呢，如果你真的要让伊拉克完全民主的话，那么一定要点人头。点人头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伊拉克虽然是伊拉克，但是伊拉克为什么当初萨丹胡塞他用高压的政策呢？因为萨丹胡塞他的那一个回教的那个派，所谓苏尼派，那么今天沙利阿拉伯也好，我们的整个阿拉伯世界里，他主要的派是属于苏尼派的。那么在伊拉克 60% 以上是另外一个派的，那个另外一个派是什么呢？另外一个派就是这个什叶派。那么什叶派就说真正的回教信仰来说是更基要，而且什叶派相信说有十个阿曼，就是可以说是他们的领袖宗教，在历史上，而且他们认为最后一个阿曼失踪了，他有一天要回来的。所以现在呢，你看见呢，每一个这个什叶派的，就是尤其是在伊朗的，他们做两件事。第一，他们教他们小朋友，你们一定要忍耐。为什么要忍耐呢？因为阿曼很快就要回来。那今天呢，如果他们知道今天这个局面是和西方对抗的局面，但他们觉得西方呢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呢。因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回教的世界里面，他们是没有节育这个观念，不是提倡节育的。所以就做下一代来，你如果再等下一代的话，那么很明显的就是人数来讲，很快的就超过了这个西方的下一代。那么而且西方下一代养尊处优的结果呢，他们不能打仗，绝对不能打，个个都怕死的。那么而且现在反而他们培养他们年轻人呢，那么要勇敢，那么为着阿曼，你要学习忍耐，所以很多的苦你可以忍受，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美德。那么第二件事呢，就是一定要为着阿曼回来，你总要做一些比较积极的事情啊，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是他们基本上的教育。那么我们知道说这个最近当然局势比较紧张一点，因为伊朗嘛，他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么他说他不过只是市场，他根本只是为着和平用途的。但是全世界没有人能相信，因为这个非常紧张，因为他一面说我用和平用途，一面又说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以色列从地图里面把它完全抹掉，因为以色列就像癌细胞一样。所以现在你就发现说，这个自从伊拉克倒下去，说好像战败以后，哎，你发现说在那个地方的发言人现在不是萨丹胡塞，现在变成是伊朗的元首。所以慢慢全世界慢慢又开始觉得不安，就又觉得不安起来了。那么尤其呢，他们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在那个世界里面呢，他们认为说这个阿曼现在是看不见，但是他每一个时候他会找36个钉子，因为这个天要塌下来了，所以你要用钉子把它钉住，这个天就不塌下来。所以这36个人里面有一个人就是现在的伊朗的元首。所以根据报道，当他发表一些言论以前，他其实说是跟阿曼已经有过一些什么会谈。那么这个阿曼表示根本还没有，有一天他要回来的，因为他说在第几世纪他失踪了，现在他们在等候他们回来。所以呢，有人认为说这个元首也是这样，在这个教育底下，那么他们觉得没有多久以后，他们阿曼应该就能够回来。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个什叶派跟这个普通苏尼派，他们同样的一个信仰，但是实在说来，这个什叶派可以应该是更积极一点。那么好了，现在我们一面看见这个一面看见伊拉克现在很乱，那么不止如此，他而且呢，我们知道说大部分的你数人头的话，那么当然都是什叶派的，所以表面上呢它是个独立的局面，但是毫无疑问将来那一区很自自然然的，你知道目前就可以说就在很自然，你知道谁在那，所以这个谁是赢家就非常非常清楚了。那么如果从我们刚才所看见的这个所看见的这个第四只兽，那么你看见这里面不只是有伊拉，不只有巴比伦的，而且也有波斯的，也有熊的影子。那如果这样的话，那弟兄姊妹，现在你就不觉得稀奇了。为什么有很多的事情发生不觉得稀奇？那么什么时候这个兽要上来呢？什么时候这个兽要从海里上来呢？那我们要从但以理书第七章就得个教训。我们说过，巴比伦帝国向来已经很长的历史，不过呢是尼布加尼撒第一个把他的势力带到哪里，带到地中海，所以他是尽头。那么古列将军这个所谓的波斯帝国的历史已经悠长得很，但是现在是古列将军第一个把巴波斯的势力已直接带到地中海，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是大人像里面，为什么他们举足轻重，原因在这个地方。所以我们现在知道什么叫从海中上来，海中上来就是他的势力终于到了。那如果将来这只兽真的从海中什么时候上来，那现在你要看说这些不光是伊朗也好，伊拉克也好，那伊朗的前身就是波斯，伊拉克的前身就是巴比伦，那不管他们，问题就是他们什么时候他们的势力能伸展到地中海。那现在慢慢有一点迹象了，这个迹象很清楚的。最近你前不久你知道说以色列和真主党打了一次仗，那不要忘记一次，这一次一下子普通他是速战速决的，六天就解决了，但这一次不是，这次最少打了一个月。那么根据以色列所有的最好的精良的武器和他的配备，他没有理由这一次和真主党打平手。真主党完全因为游击战。但是最稀奇的一件事在哪里呢？最稀奇的一件就是说，以色列从来没有打过败仗，这一次打平手就是打了败仗。所以很多人认为第一次以色列人，你看最后这个花了那么多功夫，结果等于一切都是虚。所以在所有几次战争里面，这一次可以说是最叫他们举头丧气，意思就是说完全徒劳无功的一个战争。那么等到最后不打了以后，那么好了，当然今天在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嘛，所以到现在为止你看见后来他们终于算是和平了，终于你看终于把这个以色列把它逼和了。那么等到完了以后，不是整个房子啊各方面惨遭涂炭，但是结果谁发美金给他们的？伊朗发美金给他们，许多只要他们受了有什么困难的话，他们最后是发美金给他们。所以大家都知道说真主党的背后事实上是谁呢？事实上是伊朗，还有哈马斯，大家所说的他们是恐怖分子，特别是在加沙走廊那里。那么你看见大家都知道说他们背后也是伊朗，所以自从这次战争以后，你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伊朗本来是很远的，根本是在，你知道根本在伊朗吗？根本离开波斯湾，离开这个地中海很远很远的。但是借着这一次的战争，还有借着哈马斯在那里的种种，你看不知不觉的，这个伊朗的势力慢慢慢慢就延伸到地中海。所以我们不能够说整只兽已经出来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个整个的迹象 是往那个方向走。所以当然我们如果要知道到底前面的路除了金融危机啊什么等等，除了欧盟的种种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奥斯曼帝国到底会不会复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过的伊朗呢可以说变成举足轻重了。所以这个做梦也没有想到啊，因为我们说过在两害之间取其轻，那么还有呢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宗教人物叫阿曼，就不是就科梅尼，那么科梅尼不要忘记的，科梅尼就是科梅尼说的美国是大撒旦，然后以色列是小撒旦。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那弟兄姊妹表面上你知道是他没有发展，他所有的武器都是和平的，但是问题就是现在连以色列要去对付都很困难，因为他有一个办法，就是把这些东西都能放在民间，你一点办法把所有的实验室根本放在民间，那么在目前的这个整个的大环境底下，那增加有许多的难度。所以中东的局势啊变成非常非常的复杂，并不是我们所想的。但是呢，如果我们根据圣经的预言，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这些事情正在酝酿当中，整个世界的大势，整个世界的这个趋势呢很明显的是往这个方向去的。所以我想我们讲到第四只兽的时候，那么一定要讲到第十三章的那只兽，就是这个敌基督的国。那么至于敌基督呢等等等等，那么这是启示录里面有一部分，我们没有时间去说它。但是呢，因为我们讲了但以理，那么但以理可以说就是解释启示录很重要的基础，那么这样是用神的话来解释神的话，那么这样我们就比较安心一点。好，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再回到但以理。那现在呢，我们已经看完了第七章，那么现在我们很自然就来到第八章。那到了第八章呢，那么这个可以说是但以理呢在看见第七章的异象以后的两年以后，那么他也看见了这个第八章的异象。那第八章的异象，第七章很重要，因为第七章是笼统的，是一个怎么讲呢，是一个全部的一幅图画。到了第八章以后，他慢慢就集中在公羊跟绵羊，所以如果你读第八章的话，它很明显，那么那个预言是集中在波斯跟这个希腊，所以这是波斯跟希腊，可以说是第八章这里主要的预言。但是就是因为讲到希腊，那么你会发现有一个人在历史里面出现，那么这个人呢，可以说什么呢？可以说是敌基督的影子。他不是敌基督，但是你看看他，你若读历史，你看看他的做法，你就知道将来的敌基督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呢，在这里给我们看，所以在这里讲到这个希腊里面的一段的故事，但是不知不觉的就引到了敌基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整个的预言完了以后，这个但以理呢他昏迷不醒，而且呢病了好几天。所以可见这些东西压在他身上啊，因为你特别你看到将来所要发生的事。所以第八章呢如果讲历史的话，如果讲到公绵羊跟公山羊的对峙，讲到波斯跟希腊中间的对抗，那严格说来已经走入历史了，甚至于包括这个后来希腊里面再延伸出一些故事。但是呢，这一段圣经第八章的冲击在哪里，就是因为它一直要延伸到最后，就是事实上呢，当但以理拿着时间的望远镜，他往前看，表面上是希腊的故事，其实不是，其实敌基督呢将来那个情形就像希腊里面有个王一样，有个小角，那么 这个就是可以说第八章它主要的重点。好，我想第八章其实不是很困难的啊，因为这里在异象里面他看这里当然讲到乌来，不是这里的乌来啊，这里的乌来河呢是在波斯在伊朗，就在波斯帝国那里，因为那个有个叫苏珊城嘛。那么在苏珊城的北边，我忘记东北还是西北，有一条运河，这条运河呢就叫做乌来河。那么但以理觉得他好像在异象里面他到了那个地方，然后他举目看的时候呢，他看见有一个双脚的公绵羊，那么公绵羊有两个脚的，那不过两个脚都很高，那这个脚呢高过另外一个脚，但不过更高的脚是后来长的，是后来居上的，所以高出来那个是什么？高出来的那个是波斯，那么比他矮一点的是什么？是马代。但是早期的时候呢，不要忘记早期的是马代占上风的，所以你看这个又是跟整个的历史是吻合的。那么然后呢，他说我见那公绵羊往西往北往南抵触，往西是特别到土耳其，很清楚，就是利比亚一直到土耳其，然后他往北往南抵触，那么兽呢，这个原文是多数的兽啊，在他面前都站立不住，所以他所向无敌，也没有能够救护脱离他手的，他任意而行，自高自大，所以这个特别是讲的公绵羊。那么然后呢，公山羊就来了，公山羊就是我正思想的时候见有一只公山羊，这个公山羊是独角，只有一只角，那么它是从西边而来，遍行全地，脚不沾尘，表示速度快得很，是个闪电过来的。这山羊两眼当中有一个非常的角，这是这个独角的一个公山羊。他往我所看见站在河边有双脚的公绵羊那里去，大发愤怒向他直闯。那我见公山羊就近公绵羊，向他大发烈怒，抵触他，然后折断他的两脚，然后呢绵羊在他面前站立不住，他将绵羊触倒在地，用脚践踏，没有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所以绵羊呢就完了。那么谁是绵羊，谁是公山羊？那么我们很快的看第二十节很清楚，那个解释很清楚。你所看见双脚的公绵羊就是马代和波斯王，清楚的很啊。然后呢，那公山羊就是希腊王，两眼当中的大脚就是头一个王，那当然只对亚历山大来说的啊。所以现在很清楚了，我们现在就知道说起头的时候，那么这个波斯帝国它是往西往南往北，它最远的到了今天的土耳其，那么这是你看他任意自高自大，但是没有想到呢后来从西边来了，西边来，因为希腊根本是在西边嘛，从西边过来了，然后呢遍行全地，脚不沾尘，他闪电的就带着几万的军队就过来了。那么这山羊两眼当中呢有一个非常的角，那么就是刚才结果后来呢我们知道他就没有人能救绵羊脱离他手的，所以英卓最后呢我们知道说终于这个亚历山大就打败了这个波斯大帝国，所以整个的江山就从银的就变成了铜的。那么下面的发展很有意思，第八节，这山羊极其自高自大，正强盛的时候他33岁，有的人说33岁，也有的人说32岁。我从前看过一首诗啊，这比较主耶稣是33岁如何，然后亚历山大如何，那真的做个比较。那么有人说是他是33岁，但是其实也有人说他是32岁。那么他定都定在哪里？定都在巴比伦，很有意思。你看他自己是希腊人，然后呢他去打波斯帝国，把波斯帝国拿下来以后呢，波斯帝国那个时候首都在巴比伦，他也定都在巴比伦，所以虽然现在已经江山是铜的颜色了，但首都呢还是巴比伦，所以这个对于读圣经特别圣经学者有很大的启示。我想我们有慢慢往后看，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放在默想里面，因为这个都是很重要的特点。好，那么然后呢正在强盛，就是他32岁或者33岁的时候，大脚就折断，他是可以说猝死，他就 drop dead， 就可以说很快的就死了。 他死的时候他没有后裔，他没有后代，那么这说起来故事很长。那么但是不管怎么样，圣经很简单的预言，这不要忘记啊，在但以理说还是预言呢，那个时候这些都没有发生嘛，都还没有发生。所以呢，现在我们回过头，当然了，我们这个事后诸葛嘛，我回过头，当然每个人都是诸葛亮。所以现在呢，你回过头去就清楚了。那么又在那结果呢，大脚折断了以后，就在脚跟的上，就在脚跟上向天的四方，就是向天的四方，就长出什么四个非常的脚来。那么这个很清楚了，因为脚既然代表王的话，所以证明说他既然没有后裔，所以没有人继承他的，所以他四个将军就瓜分了他的领土。所以现在呢，你就知道说希腊就变成了四个头，这就为什么豹有四个头，就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他没有多久，好景不长，这个年轻轻的32岁或者33岁，你看他就夭折了。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那么这个天下就变成四个将军分的。那么在这个四个，在这个四个角里面，在四个角里面，那有一个角呢，就长出一个小角，啊，那么很有意思。这个四个角呢，详细的来说，因为西洋史还是很枯燥的，讲起名字来，听了好像没有听一样，所以不要紧，我大概很简单说。我觉得，我们中国不是一个南北朝嘛，所以你记得也有一个圣经里有个南北朝，所以如果你读到十一章的时候，有北方的王，有南方的王，对不对？北方的王就是北朝，南方的王呢就是南朝，所以圣经也有个南北朝。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四个将军所瓜分的土地里面，有两部分，一部分呢是叙利亚，一部分呢是叙利亚那一带，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埃及那一带。那么叙利亚那个将军叫做西流基，那么埃及的叫托雷米啊，托雷米也好，或者西流基也好，那么不要忘记，这个可以说是那个时候整个希腊就分成四个王朝，所以普通历史学家呢就认为说，这个在北方的就是安提亚，就是在北方就是叙利亚那一带，那么那一带的希腊叫做什么？叫做这个西流基王朝，然后在埃及这叫托雷米王朝。那如果大家懒得记的话，就一个是北朝，一个南朝就好了啊。所以你如果读到十一章的时候，很明显一个是北朝跟南朝，那么你记得都通通是希腊，这个通通是希腊。不过呢，你看见他们呢是对抗的。那么因为有南北朝，他们一定要经过什么？如果你打我，我打你的话，一定要经过什么？一定要经过这个腓力斯人地嘛，一定要经过这个海沿海之地嘛。所以遭殃的是谁呢？遭殃当然是以色列。所以你到了十一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南北朝怎么样，你来我往，你来我往。那么圣经预言他们中间的这个情形。好，那么现在北朝里面，在叙利亚，那我们知道慢慢的后来，你知道有一个城被建立起来，那就是安提亚啊。我们的安提亚呢，可以说就是西流基王朝他们建立起来。那么然后他们这个地方叫名字叫安，这个城叫安提亚。那么还有呢，所有的皇帝有的叫安提亚一世、安提亚二世、安提亚三世、安提亚四世。那么你记得有一个安提亚四世，他的父亲叫安提亚大帝，有一个他的父亲其实比他了不起啊，不过他父亲没有他那么坏。那么他呢实在是很坏很恶的，那么你如果读历史的话很清楚的。那么详细的情形我想我们明天再细说，因为这一部分要并到这个详细的，我们要并到十一章，因为十一章你一定要知道一点希腊的历史，否则的话呢根本就看不懂那一段圣经。好，所以现在你看他这里告诉我们说，四角之中有一个角长出一个小角，那就是在西流基王朝或者是在叙利亚王朝也好，或者你说北朝也好，就长出个小角，那么就出了一个王，这个叫做小角。那么这个小角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戎美之地就是以色列，就是迦南地，叫戎美之地。它向南、向东、向戎美之地渐渐的成为强大，一点都没有错的。果然呢，你知道这个在所有的王里面有一个王，他叫安提阿哥四世，安提阿哥四世。 那么这个就是历史上的这个小角，这个果然就应验，然后他渐渐的成为强大。那么他渐渐强大，高举天象，将这天象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么我们不要忘记，所以你一讲到这里的时候，如果既然是叙利亚里面的一个王，但是你发现呢，这一部分所讲的并没有完全应验在他身上，因为不可能有一个人呢，有一个普通的王，他可以强大的一个地步，高举天象是不可能的，而且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所以现在你就明白了，这一段圣经很明显是应验在将来，这个将来就是对于但以理来讲，将来所要出现的，就是在北朝里面有一个王，他的名叫安提阿克四世，很明显是应验在他身上。但是如果你再仔细的读下去的话，你发现有一部分不能用在他身上。那如果不能用在他身上，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这是局部的应验。那全部的应验要等着什么？要等到什么？等到将来。所以很明显，这里又是一个近期的应验和远期的应验。所以讲到高级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自高自大，以为高级天象之君。天象之君当然指着神来说的。他就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么好了，讲到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那么这一部分没有错，安提阿克四世果然做到了。那么详细的我想我们明天再说，但是很清楚，在历史上没有问题，这一部分是应验在安提阿四世，但是有一部分没有应验，所以我们说这是局部的应验，近期的应验。那么将来最后的应验是应验什么？应验在第基督的身上。所以这里为什么后来他生病了好几天，不病了好几天，没有别的原因，因为这个第基督真的叫他里面惊慌。所以在这里很清楚的，就借着安提阿克四世，那圣灵给我们看见，如果你要知道将来的那个敌基督狰狞的面目是怎么回事，你就要看看他怎么做，在历史上怎么做。那么将来呢，他不止同样的做，而且要变本加厉。所以讲到真的能够高举天象，将些天象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那么这个很清楚的只能应验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那如果你真的要解释这一段，你说有没有可能把它凌然解，可以的。那么你可以说什么天象啊，什么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啊，你说可以指着以色列人说，不过这个就比较这个解释上有些困难啊，因为圣经里面从来没有用这些来形容以色列人。所以我觉得这个也算有困难，所以不管怎么样，你不可能完全的把这些预言应验在你安提阿克四世上，但是其他的很对，完全都对的。你看哈，然后因罪过的缘故，有军旅和长线的劲交付他，他将真理抛在地上，任意而行，无不顺利。所以一面是应验在安提阿克四世，一面是应用在敌基督。我听见有一位圣者说话，又有一位圣者问那说话的圣者说，这除掉长线的燔祭和施行毁坏的罪过，将圣所和军旅践踏的意象，要到几时才能够应验呢？他对我说，是2300日，圣所就必得着洁净。那么明天我想我们也稍微会提一下，那么果然一点都不错。那么如果你翻开历史的话，那么等到这个安提阿克四世出现他胡作非为的时候，他甚至于把那个猪血撒在那个祭坛上。他不光这样做，因为他是25号生的，他自己是25号生的，所以每个月25号都要有一滩的猪血撒在那个祭坛上，那这是真的发生过的事情。所以那么到底后来一定后来最后你看那个最后你知道这个圣所得到洁净，那就是因为你记不记得有一个家族叫马克比家族，他们后来实在忍无可忍，最后他们起来起义，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就和他们对抗，没有想到他们真的把 这个安提阿斯军队把他们打败了。所以经过了2300日以后，他们果然就接近圣殿。所以你记不记得约翰福音讲到修殿节的时候，这个主耶稣不是在哪里啊？在所罗门廊下行走吗？什么叫修殿节？就指这个来说的，就指这件事情来说的啊。所以那么所以这是很重要的预言。那么然后呢，下面现在我们是因为我再说这事后诸葛嘛，因为我们跟历史对过了以后，我们说这个很像是安提阿哥四世。不过真正下面的解释它的重点是重在第几度，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只是第几度的个小影，如此而已，就好像尼禄是第几度的小影一样的。好，那么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五节，我但以理见了这异象，愿明白其中的意思。好，那么然后这个一直就读到22节，至于那折断了的脚，在其根上又长出四个脚，那就是现在他继续解释那一段。那么这四脚呢，就是四国，必从这国里面兴起来，只是权势都不给予他。意思就是说，后来他四个将军呢，虽然把国土分成四片以后，但他们的国势都赶不上这个，赶不上亚历山大。然后第23节，这四国末时，就是说等到这个四个国慢慢发展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以后，犯法之人罪恶满盈，必有一王兴起。那这一王就是刚才所说的安提阿哥四世，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个一点都不错，在历史上是完全应验的。然后他的权柄必大，却不是因自己的能力，他必行非常的毁灭，事情顺利，任意而行，又必毁灭有能力的和圣名。所以他不光是毁灭了别人，他所谓圣名是对以色列人说的。他用权术成就手中的诡计，心里自高自大，在人坦然无备的时候毁灭多人，又要站起来攻击万军之君，那就指着神所说的。那么至终却非因人手而灭亡，那么他后来不是人手叫他死，他后来自己自我了断，所以这个是并非人手而灭亡。但如果应用在敌基督的身上，你看见基督是怎么解决敌基督的？用他的一口气，他的话就解决他了。所以这个当然不是人手而灭亡。所以这一段圣经你看，一面是近期的应验，是应验在安提阿哥四世，远期的应验呢是应验在第几度。所以我想在这里我们学到了一个很重要解经的定律，就是近期的应验跟远期的应验，局部的应验跟全部的应验啊。那么这个是这一段就很清楚了。第26节，所说2300日的异象是真的，但你要将这意象封住，因为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于是我但以理昏迷不醒，病了数日，然后起来办理王的事务。我因意象惊奇，却无人能明白其中的意思。那么虽然我告诉别人，但是别人不明白，甚至我自己也不是完全清楚。那不要忘记，因为他是用时间的望远在那里看，所以他看不远，他看到的是安提阿哥四世，但是没有想到呢，安提阿哥四世不是只是一座山，后面还有一座更高的山，那就是敌基督那个山，中间还隔了一段时间。所以在旧约的先知，他如果拿时间的望远镜来看两座山，好像是一座山一样，其实他走近了以后才晓得说这个两座山中间还有一段的距离。所以这个就是所以当你这样看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个近的那一座山是近期的应验，远的那座山是远期的应验。所以我想当我们读过这一段圣经，读了这一章圣经以后，我觉得这个重点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意象呢，不要忘记有一部分已经走入历史了啊，比方说公绵羊跟公山羊怎么对峙，还有亚历山大已经走入历史，但是问题就是亚历山大还留下一个小脚，那么的确在历史上出现的，那么将来敌基督呢就跟他一模一样，那么甚至于变本加厉。所以我想这样的话呢，我们今天可以说就把第二、第七章跟第八章 我们大概就这样介绍一下。那我剩下一点时间，我想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那个图，看一下几个投影。好，那么这个就是第一只兽啊、我们刚才讲过的第一只兽。那么第一只兽呢，我们说是有翅膀的，那么它是兽中之王，那么这个是鸟中之王，就百鸟之王，就是老鹰。那么这个图画很稀奇，你如果到大英博物馆去看的话，你就发现在古时候出土的那些文献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些图画，那么是道道地地是代表这个巴比伦的。好，第二个图，第二只兽呢，那么就是熊。那么熊是又笨又重的，它的重量是重量级的动物，那么它一切都是压倒式的啊，所以我们知道它这个每次打仗的都是用人海战术，因为它人多嘛，而且人多就好像它身上有的是肥肉一样，这个所以它能够把别人压倒了。所以这个就是它是慢，但是呢它打下天下就是用人海战术的。好，第三，这就是豹啊，不过这个豹有四个头哈，有四个头，那速度非常非常快。好，第四个，那么这个呢就不知道什么画法，因为不知道什么样子啊，所以呢这里有十个角，所以你远远一看呢，这应该就是第四个不知名的兽。那最重要的是它的特征，这个十个角是它的特点，你一看就知道这是第四只兽。好，下面，那么所以第一二对第一二然后三四啊，第四只兽。好，那么这个是启示录这个兽，那么这个不一定是标准哈，如果你们能画的比这更好，我希望有人能画的比这更好。那么你知道这个一共是几个头啊？一共是，这是中国人画的，因为他喜欢是狮子头，一个七个狮子头。那其实呢不一定哈，我们不知道，不知道，实在不知道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很难画。但是不管怎么样，有十个七个头，那么然后呢像豹，就形状像豹，它的脚呢应该是熊的脚啊。当然为什么是狮子头，就是因为它的口是狮子的啊，所以大概是这样子的。所以这是启示录那个兽，大概这样子，给大家一点印象就好。下面一个，那么2002年的时候，你知道这个是刚好是过年的时候，那个刚好是我们在欧洲是一个很特别的一年，因为那一年开始就实行用欧元了，现在大家知道欧元很值钱的，非常值钱的。好，那下面，那么从那一年开始就流行硬币了，就是欧元的硬币啊。他们这个大家到欧洲去，我想你们都有机会能用到这些钱。下面一个，那么那个时候当然他们很高兴了，就来个欧元蛋糕，他说这个欧元的是我们的钱，那么但是不要忘记不是你们的钱呢，是罗马的钱呢，老早以前他们就这样用了啊，就是说这现在这个整个欧洲是大体上来说是用欧元，是统一的货币，但是在上一次，在好久好久没有这个情形了，那么在上一次，在历史上用同样统一货币什么时候，是2000年前，那就是罗马帝国的时候。所以很明显你看这个欧盟啊，现在用这个货币就叫你给我，就给你影子，看见说这个罗马帝国莫非要再起吗？好，在下面，那么他们很高兴，你看那个时候连这个桥啊都涂了这个欧元，那表示这个欧洲呢，现在欧洲是个新的欧洲了，现在的的确确是不一样，他们现在可以以美国来做假想敌，他们在很多地方能够跟美国抗衡啊。然后在下面，那不要忘记这个是欧元的先祖，这个是古时候这个罗马的钱币啊，罗马的钱币。在下面一个，那么这个是欧元的，这是欧元，这也是欧元的，不过这个中间隔了多少，隔了2000年。那我想大概这样就是了。那么最后呢，我想我们散去以前，有人又问说问了一件事，就是问说，他说他们就是如果以后真的有像以色列501这种情形，那么怎么知道？ 我想我趁这个机会呢，因为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我们今天无论如何我们会早一点散会，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稍微说明一下，这个以色列501并不是每年都有的，因为当去年今年有501，因为我们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就是说就做以色列的局势来说，自从2000年以后，2000年以后，你知道特别是928，就是9月28号以后，那么中东可以说没有安宁的日子，那么到处都是流血，到处都是强暴，到处都是什么自杀炸弹，所以去当然是比较危险。但是我们想到去年今年应该是最安全的，因为在明年二月以前，那么他们一定要谈判清楚，他们也或者是什么建国啦，是或者甚至于他们把这个戈兰高地还给叙利亚，那么他们现在都在谈呢，所以现在不知道到底这个有没有可能。那如果谈判成功了，那么好，那么就是大概有一阵的和平。如果谈判不成功的话，那么又是一阵的血腥，这是肯定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抓住这一个机会，说是我们今年能够去。那么既然我们因为好多弟兄姊妹从前去过的，我们说那么如果我们再去的话，我们就希望不要看重复的，我们希望最少80%都是新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根据这个，就是觉得应该有一个以色列501。我们不止把四福音读透透，我们也希望说四福音能走透透。只要主耶稣去过的，像以马忤斯了，像这些哪，只要主去过的地方，如果可能的话，我们希望我们都去。所以主耶稣到了推罗西顿，我们也去推罗西顿；他去底加波利，我们去底加波利；他到了约旦河外，我们也到了约旦河外。那么弟兄姊妹，感谢主啊！如果你真的这样走，那么还有呢？我们知道到现在为止，我们晓得有一段路的确主耶稣一定走过的，这个倒不是迷信啊。像耶路撒冷那个什么十字架路啊，那个可能是迷信，因为主耶稣根本没有走过。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走的是两层楼以下那条街道，所以那个街位根本不对的啊。但是呢，的确，如果主耶稣从这个拿撒勒到这个加百农的话，他一定要经过一个鸽子谷，那么鸽子谷有一段可以走的，那么这个就非常有意思了。所以还有呢，这一次我们特地讲好的，就是说普通大家去过加利利海，就是有到此一游就完了，结果我们就包了两条船，是一共整天的，最少6小时，所以我们整个海岸线走过，有的地方我们就下来，像加百农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加百农现在它不止加百农比从前又不一样，它又发现了那个港，从前的古港它发现了。那么还有呢，这个像百夫长的家，那就是靠近军营那部分，那么也发现了，所以跟从前又不一样。那么还有呢，像伯塞大现在发现了，伯塞大从前大从这个没有想到，那么主耶稣那个时候果然是发现了。那么他们还发现一个渔夫的一个房子，所以大家猜想说那个一定是彼得的。那么刚好呢，在那个房子里面掉了一个把钥匙，是彼得的钥匙。所以呢，后来啊，那个教皇去访问的时候，那么有一个考古学家就把这个钥匙送给他，说这是彼得的钥匙，这是很有意思的。所以现在你看，那个是很那个的确，根据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在这个整个加利利海到目前真的是第一个世纪的，因为你到加百农那个会堂还是第三世纪的。在那里什么都是，你看那个整个的房，那个整个里面的东西都是第一世纪的，所以这个是好像从来这个没有去过的。所以像这样的话，我们大概整天最少有一天是要坐船环游整个的湖，那么这个是可以说是很仔细的来看。那么还有的呢，就是第二天，那么有一部分人骑脚踏车环湖，那有一部分我们就坐车子，凡是沿岸的地方，我们尽可能把它走透透。所以这是这个主要的做法。那么还有到了耶路撒冷，那么耶路撒冷这八年太多东西我们从前不知道的，很多很多，比方说这个揭开七印，那个印到底什么印？那么现在呢？可以说考古学家也挖到那个当初的印是怎么解开那个封的。所以那像还有呢，像大卫的王宫啊已经发现了，还有最叫我们得安慰，就是我们终于看到了这个真正的这个希罗亚池子，而且那个从到希罗亚池子只有一条路的， 那么那条路呢，一定瞎子走过的。那么我们有的弟兄姊妹在那里拍几张照啊什么，所以这个跟从前不一，就是跟几十年、跟八年前根本不一样。所以去过的弟兄姊妹都觉得非常的难得，但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主只给我们这次机会，因为我们知道说这一次也从来没有过的。你知道大陆如果今天要到美国去旅行，一定团进团出的，结果居然他们二十几位弟兄能够和我们一同去，所以主也把这个交通赐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只有这一次呢，还是怎么样，我们不晓得。可是我们觉得这样做有他的，有他的确我们学到很多的东西。所以我们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就是到底以后有还没有这个在主的手里，我们不知道。但是呢但是我们想知道弟兄姊妹你们的需要。如果有的弟兄姊妹觉得这个可能对你有帮助的话，所以我建议呢，你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明天我们最后大家都要填这个问卷调查表嘛，也许你在上面你要注明一下，最好把你的电话呀或者internet 告诉我们一下，你特别讲好你们比方说对以色列50有兴趣。那这样我们可以知道那个需要，然后我们再看那个整个的局势是怎么样子的。不过两件事我要提醒的，第一就是这样的旅行是很贵的，因为是17天，这个不是普通，你知道最简单办法，一个礼拜你蜻蜓点水的走马看花一下，你总算报过到了。不过那个当然很便宜，因为你如果一天100欧元的话，你想想你7天最多700欧元，但17天就不同了，17天是1700欧元，还有飞机票不在里面，所以这是很贵的一个旅行。那么你可以拣选其他的旅行，以色列001的就可以了，或者101的就可以了啊，所以不必要501，我觉得这是个奢侈。除非你在主面前要以色列把四福音读透透，那么你才决定走透透，那么这个是可以投资的，这是你的投资。所以这是第一点我提醒弟兄姊妹。第二点，如果你真的去黎巴嫩，真的去推罗，我们这次去了推罗，但是不要忘记推罗是在利特尼河的南边，那个根本就是什么真主党的范围，而且我们亲眼看见他们一个一个那个火箭对准以色列，你看得出来，看得清楚的。那么然后呢，向导有的还把我们带到那个边界去，那如果不小心他一个东西过来我们就不知道，所以是很危险的地方。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你真的觉得，你如果真的觉得这个对你们有帮助的话，你可以表达你的意思，当然在乎按主在环境怎么安排。那么的的确确这些地方都是在比较蛮危险的地方，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是蛮保守。比方说有的弟兄姊妹看到现在在这个香柏树那个地方只剩下400，大概不到500棵的香柏树，现在还带那个，的确你看到非常伟大，别的地方你根本看不到的，根本看不到的。然后呢，因为我们一共有145个人，所以四部车子，所以每一部车子种一棵树，那么我们的名字还留在那里。不过难在这里就是它10年呢才长那么一点点高，所以这个是香柏树。所以这些地方呢都是很值得看，尤其我们能够走在那个亚历山大不是筑了长堤吗，走的长堤，从大陆一直那个长堤可以走到那个海岛的，所以这些东西呢，实在说来是很值得。那么还有你到了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你也是非常受感动的。那么你知道说这就是主耶稣遇见门徒的最早遇见门徒的地方，然后整个门徒的路是从伯大尼开始，也从伯大尼结束，然后在伯大尼主升天的时候，他和门徒们说再见，在那里分手的。所以这个是我因为有弟兄姊妹问，所以我想趁这个机会我解释一下。那我再说我们不知道主是意思怎么样，那么如果大家有意思的话，就是你们可以把你们的可以很明显的把你们的这个通讯的方法告诉我们，那么等到我们有这种情形的时候，我们可以通知你我可以让弟兄姊妹知道。所以两个办法，一个办法就是问卷调查，你可以；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留下你的名字、地址啊什么的，就放在我们委托这个活道出版社，在他们书摊上，你就留下一些你的名字和地址也可以，这两个方法都可以。好，那我想关于这个就这样子。好，我们低头一个简单的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经过了一天的疲劳，你是在恩待我们。虽然我们疲倦，但是我们仍旧追赶，是你的恩典叫我们能坐在这里，一直坐到最后一分钟。我们要说，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感谢你，我们终于两天过去了，还剩下最后的一天。我们把明天主日交在你手里，虽然这是我们最忙的一天，是聚会的一天，但是主，你还给我们精力的保守我们，叫我们能够，如果愿意的话，我们能够把还没有还剩下的一点，我们能在一同在你的面前，在一同来接受你所给我们的教导。所以我们把荣耀爱戴都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
阿们。